感谢上帝有这样一个美好的机会，我们可以相聚在这个地方来一同敬拜他，尊崇他，荣耀他。上帝是真实的，他每一天都与他的儿女们同在。我们日用的饮食他每一天都赐给我们，每一天的难处和重担都卸托在这位恩主的脚前。我们的主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耶稣说，你们有什么吃的没有吗？耶稣说，我就是你们生命的粮。他对犹太人说，你们的祖宗在旷野里面吃了40年的玛瑙，不过他们还是死了。但是人若到我这里来吃我所赐给他的粮，他就永远不会死，因为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是赐给万民的。耶稣基督他要做我们生命的粮，他要成为我们每一个人里面生命的供应。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上帝有何等这样大的恩典，耶稣基督做我们永远的救主。摩西在90篇他这样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摩西一生漂泊流离，在皇宫长大，到40岁的时候他出去要拯救他自己的百姓，但是他的百姓不领会。后来他去米甸的旷野，在那里又住了40年。40年之后，在他80岁的时候，我们的主在何烈山呼召他，让他出来去带领上帝的百姓从埃及出来。他把他的同胞手足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他的百姓不领会他的好意，在一路上他们有许多的抱怨，在一路上他们有许许多多的责备。弟兄姊妹，一路旷野的路走下来，一站又一站，人生也是同样如此。我们中间有许多人在大陆出生，后来又辗转去了台湾，后来又来到美国，在这里也是有许许多多的挫折波折。弟兄姊妹，只有一个居所是我们永远稳固的居所，就是我们的主。在他的里面能够找到你身份的认同，在他的里面能够找到一个安稳的一个居所。我们的主他世世代代做他百姓的居所，他要与他的儿女们同在。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今天我们到神的圣殿里面一同来敬拜他，尊崇他，荣耀他，这是我们何等欢喜快乐的时刻。所以我们每个礼拜天我们都是穿得很整齐，因为我们这是不是来见人，那是来见上帝。我们带着一颗欢喜快乐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不是来看人的面，那是来看上帝的面，盼望上帝在这里以他的笑脸来迎接我们，以他的温柔的怀抱来拥抱我们。弟兄姊妹，所有的事都在他那里能够得到一个完美的答案，完美的解决。虽然在这个短暂的过程里面有时会有流泪，有时候难免会伤心，但是耶稣说，我还要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这世上有许多的苦难，他说你们不要怕，在我里面有平安。来依靠主，来就近他，这是何等美好的时刻。哈利路亚。好，我们今天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6章，我们来看主导文。马太福音第6章，我们从第5节我们读到第13节。马太福音第6章从第5节我们读到第13节，大家一起来读。来，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来祷告。我们的主，谢谢你 把我们今天所朗读的这段经文恭恭敬敬地交托给你。你教导你的门徒应该这样祷告，你今天教导我们应该这样祷告。主啊，让我们的目光定睛在你的身上。主，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名被世人尊崇，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我们的主，愿你成就你自己的国度在你的百姓们中间。主啊，将今天我们所带来的各样的需要、恳求跟渴望都陈列在我们主你的面前，盼望我们的思想与你的思想是同步的，盼望我们里面说的渴慕那是从神里面发出来的渴慕，是你的圣灵感动我们的渴慕。我们的主，让我们与你同行，合乎你的旨意，行在你心意的道路上面。耶稣基督，求你祝福你的儿女，开我们心中的眼睛，开我们的心跳，让我们明白你话语中的奇妙。主，求你赐福给我们，宝血厚厚的洁净洁净洁净我们。主，仰望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Amen。 耶稣教导门徒们这样祷告，大家都会背，我们在天上的父。他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他特别讲到了三类的一个敬虔的宗教的活动行为，一类是施舍，一类是祷告，另外一类呢就是禁食。他说，当你们施舍的时候，不可叫左手看到右手所做的事情，意思就是说，你们施舍要行在神的面前，不要行在人的面前，不可在人面前吹号，我今天做了什么好事。那么当讲到禁食的时候也是同样如此啊，你们禁食的时候不可把脸弄得很难看，故意要看叫别人看出你们在禁食。如果你们是为了得人的尊重、表扬、接纳、赞许，他说我们的父他那里的尊荣就没有了。好，那么我们的主讲到祷告的时候，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呢，不可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那假冒为善的人是怎样子的呢？假冒为善就是演员，他们喜欢表演，他们祷告喜欢站在会堂里面祷告，因为会堂里面祷告的时候呢是被很多人看见啊，在会堂里面被叫起来那个人祷告，他是在众人中得到尊荣的人。所以很多人喜欢，哎呀，我被会堂里面被某一个主持人叫到了，我这个祷告那是何等大的尊荣。耶稣说，你们不可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一样，站在会堂里面祷告和十字路口祷告，故意要叫人看见。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但是你祷告的时候，耶稣说要进到你的内屋，关起门来静静的，不要叫人看见，不要叫人知道。你祷告谁呢？祷告你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必然垂听你的祷告。我们的主在暗处监察人的一切的心思意念，你的心如何上帝知道。我们所有进去的行为不是向着人的，不是为着人的，我们进去的敬拜崇拜不是让人看见我们多少的敬虔。今天我们是单单愿意活在上帝面前，只要神看到，只要神知道我今天所做所行的，我的祷告也是为了上帝，我的祷告也是向着上帝。耶稣又告诉他们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很多重复的话累积起来，就好像我用1000句1万句我的祷告必蒙上帝垂听。上帝说不是，你们的祷告不是用许多重复话堆砌起来，不是用许多没有意义的言辞堆砌起来的，你们的祷告神看重的是你们的态度，神看重的是你们的心。弟兄姊妹，确实来讲，我们没有祈求一些，上帝都是知道的。那上帝在看我们什么呢？上帝在看我们的一个态度。弟兄姊妹，我们的心如何你知道吗？我们的心如何，你的祷告里面就会流露出来，这个陈述出来，在人的背后，在人看不见的时候，在你晚上的时候，在你安静的时刻，你关上你的门，来到上帝面前，你跪在诗人的宝座面前，单单的倾吐你心中一切的渴慕，摆放在我们的主的脚前。上帝要因着你的敬虔，因着你心中的渴慕来答应，来垂听你的祷告，这是好的无比的事。所以从第九节，耶稣教导我们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 弟兄姊妹，我们讲到这个父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我们跟上帝之间沟通的一个平台。你对神的认识决定了你有这样的祷告。今天我们的上帝，我们称他是神，表示他的威严，表示他的崇高，但是我们称他为父，表示他给我们是何等亲密的关系。弟兄姊妹，我到我爸爸面前，我不需要矫揉做作，我不需要来伪装什么，不需要来掩饰什么。到我的父面前，我只把自己单纯的敞开在他的面前。弟兄姊妹，祷告不需要人教的，祷告不需要人说你应该要祷告，祷告呢是我们真实的一个需要，摆在上帝面前。凡神所创造的人都是需要祷告，凡神所创造的人都是需要在他面前向他开放的。我们人不能自我完善、自我满足，我们的人被造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系统，我们人被造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是向永生开放的，是向上帝开放的。所以我们要呼求上帝的名，我们要祈求他，我们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弟兄姊妹，有一个祭坛是神的祭坛，有一个居所是神的居所，有一个圣殿是神的圣殿。弟兄姊妹，我很难想象，如果这个世上没有教会怎么办？如果这个世上没有崇拜的地方怎么办？如果这个世上没有祭坛怎么办？所以亚伯拉罕到每一个地方，他都在那里筑坛献祭，这就是他的祷告。我们在每一个处所、每一个境遇里面，我们都需要祷告，把我们的需要放在他的面前，把我们的渴望放在他的面前。人有许许多多的难处，人有许许多苦情，弟兄姊妹，交托给上帝，上帝垂听，上帝知道，上帝明白，上帝晓得你所有的心思跟所有的意念。保罗说，你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们所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明白。弟兄姊妹，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我们跟上帝之间沟通的一个平台。上帝接纳我们的祷告，是因为他是我们的父。没有任何的被造物，上帝指着他说，我是按照我的形象跟样式造，唯独人，人是上帝的儿子。上帝造亚当的时候，亚当成为上帝的儿子。弟兄姊妹，儿子到父的面前是应该的，儿子向父讨什么要什么是应该的。耶稣说，哪有儿子向你求什么你不给他的吗？他说，你们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父亲，但是我们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他一定按照你的需要赏赐给你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父。所以在所有的民族里面，从来没有指着一个民族说你是我的儿子，唯独以色列，以色列称为上帝的儿子，上帝答应他们的祈求，上帝住在他们的中间，他在他们中间兴起许多的先知、君王、祭司来带领他们认识上帝。在他们中间有圣殿、有祭司的事、有奉献的事，神的圣灵与他们同在，在旷野40年的时间里面一直与他们同在，伴随他们。所以我上个礼拜讲到，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嫉妒，神的儿子竟然是以色列这样蒙神眷顾的民族。我们今天加入以色列，即使不可能的。但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的主来到的时候，他把民族的藩篱给打破了。他要叫我们传福音给万民听，他叫他的门徒说传福音给万民听。他兴起了他的使徒保罗，把福音传到了地极。今天福音也传到我们这些外邦人的中间。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以前，我们是按照肉体，我们来说是一个外族的人，这个外邦人。神的选民以色列民称我们这些人是畏首割礼的，因为我们身上没有那个立约的记号。保罗说，那是你们在基督以外与以色列国无分，在说带有应许的约上是外人，你们在世上是没有盼望、没有上帝。但是今天他说，你们从前远离的人，现今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可以亲近了。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跟客旅，是与圣同国，是神家里。弟兄姊妹，你是上帝家里面的人，你称为上帝的儿女，因为你是接待他的人，他赐你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称为神的儿女，不是因为你的行为，也不是因为你的脸长得有多好看， 也不是因为今天你金钱的生活的操练，不是。我们可能会从一个刚强坚固的一个地位上会堕落，我们有可能会软弱，我们有可能会失明，但是上帝儿女的身份是永远不会变的，因为不是我们生他，是他生了我们；不是我们认他，是他先认了我们；不是我们先爱他，是他先爱了我们。弟兄姊妹，这位上帝爱世人，把他的独生的儿子赐给我们，叫我们这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今天我们称上帝的父，我们就可以在他里面得到真正的自由。你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表示你是自由的人。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不是使我们得做奴仆的灵，而是使我们做儿子的灵。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呼叫阿爸父，阿爸父，圣灵跟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称神是我们的父，我们不再孤单，我们被上帝接纳。用这位上帝来拥抱我们，上帝对我们说，来到我这里来，你们必能得到安息。用这位，也许在我们心里面有许许多多孤单，有许许多多的委屈，有许许多多的艰苦，有许许多多的难处。当子回到他父亲的身边的时候，父亲不是厌弃他有多脏，他有多么的卑劣，他有多么的软弱，他曾经做过多么不堪的事情，这位父他就抱住这个浪子，连连与他亲嘴。我们曾经失迷过，现在被寻回来了；我们以前瞎眼，今天看见了；我们以前走过许多的弯路，今天我们到神的圣殿里面来敬拜他。好的无比的是，这位天父赐给他慈爱的膀臂来拥抱我们。弟兄姊妹，我从来没有在我父亲的怀里，因为我是中国人嘛，但是我每一天我们都是在我天父的怀里。可能有时候有几句话我们连对地上的父讲都觉得很难，怕他太担心我，怕他太挂虑我。但是今天在天上的父，他是知道，他晓得他是全能的父，他明白你心中所有的需要，你不再孤单，你被他接纳。我们在天上的父，他不是因为你做了多成功，他不是因为你奉献了多少，他不是因为你做了多少的善行，他乃是说，你虽然如此，我仍然爱你。地上的父母可能会让你失望，但是天上的父亲永远不会失望。他不会虐待你，他不会漠视你，他不会苦待你，他对你的爱永远都不会减少或者是变质。弟兄姊妹，你成为神儿女的身份是确实和永久的，是不会更改的。哈利路亚。神是我们的父，我们的祷告必能得到应允。弟兄姊妹，保罗他说，我在父面前屈膝，今天我跪在不是人的面前，跪在不是每一天向我们吹胡子瞪脸的这位惩罚我们的上帝面前，我们跪在的是我爱我的父面前。他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十一到十三节，他这样说：“他说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他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他的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加圣灵给求他的人吗？”神是我们的父，他要将他最美的礼物，他的宝贵是圣灵，要赐给我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今天喊我们在天上的父，上帝要因着我们的身份跟地位，要来赏赐我们，答应我们的祈求。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从第九节的下半节到第十节，我们的主教导我们用三个愿来表达我们心中的渴求。第一个愿就是他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Hallowed be your name， 关乎是神的名。第二个就是愿你的国降临， Your kingdom come， 是关乎你的国度。愿第三个就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Your will be done on earth as it is in heaven， 是关乎你的旨意。好，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三个愿。三个愿讲完之后，再从十一节到十三节，主教导我们祷告。他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是关乎我们的粮食。”然后再往下看，就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是关乎我们的债。第三个就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是关乎我们每一天所碰到的试探。所以我们在看这两方面祷告的信息来看，前半部分我们看到三个愿，三个愿是关乎神自己的，他的名、他的国、他的旨意，这是所天的事，荣耀的事情。然后再往下看看，就是我们的需要，我们的饮食、我们的债、我们每天所遇到的试探、我们在地上的需要、我们所经过真实的人生、每一天所面对的这些平凡的事情、地下的事情等等。所以上我们的主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两方面，一个是关乎神自己的，一个关乎我们在地上的需要的。我们今天来看三个愿。第一个愿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记得我们以前在看创世纪的时候，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我们看到了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第一天神创造光，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神就造出了大光。然后第二天造空气，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在第六天的时候，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跟样式创造了人类。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看天地万物，在当初被造的时候，神的荣耀是彰显在天地之间，神的名在宇宙群章里面被尊崇。诗篇第八篇这样讲：耶和华，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的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神的荣耀显在天上，在宇宙之间，在诸星之间，在群章之间，在万有之中。神的荣耀彰显在地上，在他一切所创造的万物里面，在我们这些所神所创造的人里面。神的名是配称颂的名，因为神的名不同世上万名，神的名是独特的名。弟兄姊妹，何为圣？何为上帝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个圣什么意思呢？这个圣就是区别的意思，分开的意思，这个圣就是不一样的意思。弟兄姊妹，神的名跟别的名不一样，神的地位跟别的地位不一样，神的名所代表的就是他自己，他的性情，他的荣耀，他的地位，他的性啊，他的属性。神自己是超乎万人之上的，神的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神的宝座是超过所有的宝座的，神的圣殿是超过所有的。神把自己跟万物、万有、宇宙全章都分开来，因为他是最独特的，他是他是唯一的，他是创造的主，其他都是被造之物。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神在他的宇宙群章之中所带出来的信息。但是当人犯罪之后会怎么样呢？神把人把神从他的宝座上拉下来了。撒旦借着蛇来诱惑夏娃的时候，他对夏娃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上帝讲的是真的吗？我们人常常讲话是有时候是似而又非，有时候是开玩笑的，但上帝的话是开玩笑的吗？撒旦把一个观念放在人的心里面，告诉你神的话有时候也像开玩笑一样跟你讲讲的。撒旦要把上帝从他的宝座上拉下来。夏娃很单纯，他听了，其中最诱惑他的一句话就是蛇对夏娃说：神讲的不是对的，你们不会死的，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亮了，你们便像上帝一样知道善恶了，你们能够像神一样了。这个话对他的诱惑实在太大了，像神一样。今天我想我们人不会满足的，除非你像上帝一样。 今天我们仍渴望拥有绝对的主权，渴望天下人都臣服在我的权下。我们要享受上帝的荣耀，被万人尊崇。最好我的话讲出来是一言九鼎，最好我的名被人称颂，被人传扬。我们中国人叫立德、立功、立言，岂不是要宣扬我的名吗？弟兄姊妹，你要把我的名抬举，跟荣耀的上帝的名相似，这是我们人的野心跟欲望，这就是堕落的一个原始的一个动机。弟兄姊妹，到后来你就看人类怎样一步一步堕落的。人类不需要上帝，今天世界不需要上帝，我们很自由，我们觉得我们才是世界的主宰。到创世纪第十一章的时候，这些人聚集起来，他说我们要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我要传扬我们的名，我们的名被高举，这是我们人的需要，这是我们人的梦想。我们听过国旗歌里有一句话叫做从来没有救世主，靠自由就是靠我自己，要得自由就靠我自己。弟兄姊妹，这个世界的问题不是饥荒、瘟疫、地震，不是战争、贫富差距或者分配不公、种族、宗教矛盾等等这些问题。这个世界的问题本质上是人不尊上帝的名为圣，人把上帝从人的世界里面赶出去。我们靠自己就够了，我们自由了，我们的思想已经成熟了，我们不再是以前神权的时候那样蒙昧无知，我们今天什么都可以发明了，我们今天什么都可以做了，我们是世界的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这个世界人类带给他的是什么？世界的问题是人不尊神的名为神。我们人的问题也是一样，人不尊神的名为神。我们不需要上帝，这是人类可悲命运的一个开始。上帝一直在告诉人说，我是圣洁的，我要被人尊崇。他一直在教导人，他一直在告诉人。我们今天来看我们的聚会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的聚会不是奉人的名聚集的聚会，我们的聚会是奉主的名聚会。我们的祷告不是奉人的名祷告，我们乃是奉主的名祷告。一个基督徒，他之所以成为基督徒，是因为他把上帝放在首位。一个基督徒之所以成为基督徒，是因为他心里尊神的名为圣，尊他的名为他的荣耀，为他一切形式的一个主权的主宰。当一个教会他在祷告的时候，下面人在那里吵吵闹闹，这个教会是没有希望的。当一个教会在主日崇拜的时候，上面人在上面唱诗，下面人在下面讲空话，这个教会是没有希望。当一个教会上面的传道人在讲道，下面的人在那里做自己的事情，这个教会是没有希望的。为什么？因为不尊神的名为圣。我的父亲，我有一个很大的印象，礼拜一到礼拜六他会给你讲开玩笑的话，他讲出的话会逗得你笑，他会跟你玩得很开心。等到礼拜天的时候不一样，他不跟你讲一句玩笑的话。为什么？他告诉你今天的日子不一样，今天我们一同在侍奉上帝，敬畏上帝。来到神的圣殿里面，一走进来你就感受那种气氛，所有人进到神的圣殿里面，第一个就是跪下来先祷告，尊崇神的名为圣。这个地方跟别的地方有什么不一样吗？圣殿，何为圣殿？分别为圣的，与其他的殿不一样的。你说没有关系啦，在这里随随便便一点，那上帝也是知道的。我说弟兄姊妹， 你不要把神从他的宝座上拉下来，他的荣耀是不能与人分享的荣耀，他的宝座是不能与人分享的。你想跟上帝坐在同一张宝座上吗？不是，你永远是人，他永远是神。神跟人之间是有一道不能跨越的鸿沟，他是应当尊崇的，他是配得荣耀的，而我们是跪在他面前的，来敬拜他的。我在神学院里面学到一个很好的功课，当老师在那里讲的时候，大家可以在那里啊，有时候你反对啊，或者有时候开玩笑啊，甚至有时候老师在讲的时候，你可以站起来到外面去倒水喝啊，啊，这个都没关系，老师也不会说你什么。但当老师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所有人一声不吭，一个人都不敢走动，因为你知道他在祷告，上帝在这个地方，所以很严肃的事情。弟兄姊妹，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表示上帝在他的宝座上得到尊荣了。有所为，有所不为，可以做也可以不做有些事情，但是当你遵从神的名的时候，你就知道哪些事情是该做的，哪些是不能做的。在神的圣殿面前，在神的圣殿里面，这个啊，我们有一段经文，在哈巴谷书第二章二十节，他说：“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要学习一个事，一件事，在神的圣殿里面，你要静默，等候，尊重他。这是我应该教导你们的，这也是应该我自己教导自己的。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的服事跟在别的地方服事不一样，在别的地方服事，你可能是为了得到人的称赞、人的表扬，但是在今天在教会里面的服事，你说服事是给上帝的，没有什么可以埋怨，也没有什么可以自夸的地方，因为我知道这是给上帝的。弟兄姊妹啊，上帝告诉我们说，我的名要在你的生命里面得到尊荣，你该把上帝放在怎样的位置上呢？以色列人他从小被教导的就是，他所有的孩子里面长子是要奉献给上帝的，他所有的出产牲畜里面头生的都要奉献给上帝的。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操练？是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仪式，表明我们是尊神的名为圣。在马拉基书里面，上帝对以色列民说，十分之一是我的，你们不能窃取我的钱财。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到新约里面，我从来不会讲十分之一，我很少讲十分之一，但是我们愿不愿意让主在我们所做的事上、所经历的事上都显明他是圣洁的，他是独一的，你尊荣他吗？七日的第一日是我们尊荣神的日子，我们奉献给上帝是尊荣神的行为，我们来到神的圣殿里面来敬拜上帝是尊荣上帝的行为，是让神的名得到荣耀的事。跟你们讲一件事情，摩西不能进迦南，为什么不能进迦南？是因为他在米斯巴的时候，上帝跟他讲，要吩咐磐石出水。摩西心很急啊，他看到以色列民又抱怨，又没有水喝，他拿起杖来击打了磐石两下，磐石流出水来了。但是上帝对摩西说：“你在众人面前不尊我的名为圣，你不能进迦南。”神很严肃，神在摩西身上很严肃。摩西后来哀求过上帝好多次，上帝说：“行了，不要再讲了，事情就这样定了，因为你在众人面前不尊我的名为圣。”弟兄姊妹， 我没有办法讲什么。我们有许多的软弱，许多的失败，许多的弯路，许多的我们所遭遇的难处患难，是常常因为我们不尊神的名为圣所带来的结果。我讲这话可能有点重，我盼望你们心里能够真实的感受到神的圣洁，神的那个独特的名，那个唯一的名，那个崇高的名，那个不能与人共享的那个荣耀，那个不与别的聚会一样的聚会，不与别的服事一样的服事，不与别的敬拜一样的敬拜，不与别的歌唱一样的歌唱。弟兄姊妹，这就是在神的圣殿里面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今天我们的唱诗也好，听到也好，奉献也好，服事也好，在神的家里面让神得到荣耀。我有时候会在想，上帝啊，我很多东西我真的盼望只会给上帝看见就好了，不要让人看见，但是也没有办法所以我难免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哎呀，有时候会愿意行在人面前，好让人能够看到我做了一些事情，这个是我的一个私欲跟欲望，有时候难免会有弟兄姊妹，但是当这样一个思想一来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在窃取神的荣耀。弟兄姊妹，当我们有时候在想我用怎样美妙的歌声来感动我自己的时候，在敬拜的时候，我心里面有时候会这样责备自己，这是在窃取神的荣耀，因为你不是陶冶在你自己的敬拜跟感觉里面，所有的敬拜都是向着上帝的，你给上帝的是最美的，你给上帝是最好的，你给上帝是最大的荣耀和你最丰满的情感的表达，这是给上帝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教会的问题荒凉，或者我们人性的软弱，原因是什么呢？太多的抱怨我们好像发挥不出来那一个的为神而活，那个的激情，那一个的迫切。弟兄姊妹，这个是问题，原因是在哪里？原因是在我们没有真的认识上帝是坐在宝座上的，没有真的认识他是独一的，他是创造天地万物宇宙全章的主宰。如果你真的有这样认识的话，你不会有任何的抱怨的，你不会有任何的这个感觉说，哎呀，这个好像人没有看见，没有关系，所有的人都没有看见，只是愿意行在神的面前，这就够了。弟兄姊妹，你想一想，你有哪些事情是愿意行在上帝面前的？你哪一事情，哪一个感觉出来是单单为着上帝的？你服侍人要讨上帝的喜悦，你在这里敬拜祷告你在这里参加一切的聚会，都是为了讨上帝的喜悦。弟兄姊妹，这个就满了，这个就够了，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神的名在美国这个地方得到荣耀，愿神的名在世界各地得到荣耀，愿所有的人都能够来尊崇他的名。弟兄姊妹，上帝的名在哪里？神的名挂在哪里？神的圣殿建在哪里？我每到一个地方去，我看到一个教堂， 我心里很温暖，因为我知道在那个地方有一群敬拜上帝的名在那里，神的名在那个地方得到荣耀。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很多人在我们心里面，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我们去到哪里，我们都要把称颂跟赞美献在那个地方，献给我们上帝。哈利路亚，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我们再来看，愿你的国降临。我们的主教导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表示说上帝的国还没有降临在这个地上，或者神的国还没有完全降临在我们的中间。愿你的国降临在这个地上，表示这个世界还没有完美。我看过很多的国度，我看过很多的朝代，我们中国过去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到民国。今天你在厦门，你会遥看经文的时候会看到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你这边呢你会看到一国两制统一中国。那这个就是国家的问题了，我们 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1945年的时候，王延培来到延安考察，他问毛主席啊，他说历朝历代以来都没有哪一个朝代能够逃脱兴亡的周期率啊。那我们的毛主席怎么回答呢？他说我们已经找到我们能够跳出这个圆周率啊，就是民主。我们今天回过头来这里看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蛮好笑的，也没什么好说的。这个世界是有问题的，我们祈求愿你的国降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但是这个世界出了问题。弟兄姊妹，如果这个世界是完美的，我们何必在这里来祈求上帝的名呢？如果这个世界是完美的，我们在这里所讲的很多都是无病呻吟的事。弟兄姊妹，如果这个世界是完美的，耶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历史历代以来，你看到哪一个政权是公平、政治、公义、完美？哪一个朝代、哪一个国家是没有贫穷、没有眼泪、没有悲哀、没有哭泣？人类堕落了，上帝告诉你说人类堕落，这个世界败坏了。当亚当犯罪的时候，伊甸园里天起了凉风，人感受到了这个世界的冷漠了。弟兄姊妹，人握在恶者的权下，所有的世人都在一个权势捆绑里面，人在罪恶之下、罪权之下，人在死亡的压制跟恐惧里面。今天这个世界，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这个世界许多的地震、许多的饥荒、许多的凶杀，我们看到 ISIS 的残暴，我们看到民主制度的缺陷，八权之一、一次世界大战、二次世界大战等等。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到中国南海的问题、台湾社会的现况等等，这个就是我们所要的理想的世界吗？我们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当我们的主他的国降临的时候，世上没有眼泪了，没有死亡，没有悲哀，没有哭泣，因为一切事都已经过去了。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完美的降临的时候，我们就要在那里得到完全的自由。哈利路亚。启示录里面我们常常在查看，当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天上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一直到永远。当我们看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政权从巴比伦、从马代波斯、从希腊，然后从罗马，你看到那个金像、金头、银胸、铜腹、铁腿跟半贴半泥的脚，罗马帝国是腿是贴的，然后当半贴半泥脚的时候，表示将来要兴起来的那一个啊，那个列国，列国。但是有个异象，在异象中有一件事情发生，有一块不是人手所凿出的石头，要砸在这个半贴半泥的脚上，把金的、银的、铜的、铁的、半铁半泥的脚都砸得稀巴烂，像糠皮一样被风吹散。然后这一块非人手所做出的石头，要成为渐渐的成长、长大、长大，啊，成为一个极大的国。弟兄姊妹，这个国就是上帝所建立的国度。哈利路亚！这个就是我们的祷告。就是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降临在他们的中间，就是神的帐幕要在人间，就是神要与人同住，就是上帝要仍然坐在人的宝人的中间，在坐在他的宝座上，要治理人的国度。这就是我们的祷告。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就是，上帝啊，你的日子早一天来到，在这世上来建立你的国度。今天在美国这里选举，你也不知道选什么好。今天在美国这里，你也看到许许多多不是我们所羡慕的事情。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是有问题的，这世界终点怎么样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世界将来怎么样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我们只知道有一个祷告，就是上帝啊，你的国将来在我们的中间。然后第三个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神的旨意到现在还没有办法行在地上，因为人堕落了，人堕落了。神的旨意要行在人的中间，行在地上，神要把他的救赎实行出来。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我们看到神的旨意， 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九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来，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成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上帝在基督耶稣里面定下一个旨意，是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同归于一的意思就是 under one hand， 在一个统领之下。NIV 圣经翻译是 even Christ， 就是基督，在同一个头领之下，就是基督。所以神的旨意到最终要成就的是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的统领之下，都归于基督的管制，让基督在一切之中成为元首，成为首领，回到神的面前，恢复神人之间和谐的关系。这就是神永恒的旨意。我们祷告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是因为地上出了问题，是因为地上人国家、政权、经济、文化等等不在基督的统领之下，我们人走了一条灭亡的路。上帝对亚当说，你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天跟地在那个时刻就分开了，上帝不能与人同居了。上帝用四面发火焰的剑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把人赶出伊甸园，从此人类漂流在世界各地，到今天还是同样如此。弟兄姊妹，神的旨意有没有成就在这个地上？神的旨意有没有像行在天上一样那么的自由，行在天使中间一样那么自由？所有神的使者都垂神的管制、神的命令、神的吩咐。但今天呢，弟兄姊妹，上帝跟你讲，你就是不听；上帝命令你，你就是不喜欢；上帝说你应该读读我的圣经，你说哎呀我很忙。弟兄姊妹，很多人找很多的借口，把神的旨意从自己的生命里面驱逐出去。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讲到，他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旨意。神的旨意你遵行了吗？世人没有遵行神的旨意。我们要祷告盼望神永恒的国度成就，我们祷告盼望我们自己回到神面前，我们祷告盼望我们身边的人、盼望我们的家庭、盼望我们的国家都回到神的旨意里面，归在一个元首、一个首领之下，那就是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成为这个世上元首，成为世上所有君王的王、所有主的主，让耶稣基督成为一切的主宰、一切的元始。弟兄姊妹，这是上帝的心愿，这就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是要让神在人中间得到那个尊荣，被高举，是让神他的宝座被高举在人的中间，是让神的宝座被高举在他的教会，在万国万民之中。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是盼望我们看到将来有一天，那个是我们的主掌权的那一天，那个神的国度降临在地上的那一天，早恶的来到。神的旨意怎么样成就，就是我们的祷告。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能够改变许多的事情，我们的祷告能够使神在世上、在世人中间做一些事情，我们的祷告能够改变时局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要我们这样祷告，让我们把目光定睛在神的事情上，让我们把目光定睛在神永远的计划上，让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世界的需要，看到我们人应该承担起怎样的责任。我觉得弟兄姊妹，我们 有时候会觉得哎呀这个事情太大了，我们还是关注我们自己那些小小的事情。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我们要祷告从大的事情来。保罗说，我跪在父面前，你知道我们这些人是跪在他那个荣耀的宝座面前吗？你知道我们这些人跪下来的时候，用我们的祷告、用我们的呼求能够发生什么事情吗？你在启示录里面看到那个捆绑撒旦的那个链子，那就是众圣徒的祷告。你在启示录里面看到那个天使献在神宝座面前那个香、那个金香炉的香是什么回事吗？是众圣徒的祷告。弟兄姊妹，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像香一样陈列在上帝面前，当千千万万的圣徒在那里祈祷的时候，这个祈祷要到上帝那里，神就做大事。 我上个礼拜跟你们讲到那个特蕾莎，阿维拉的特蕾莎，他说你如果相信上帝是你的父，如果遵从他的名的话，就应该为上帝求大事。如果你相信上帝是大能的话，你应该为上帝求大事。我们要为这个国家祷告，我们要为我们的民族祷告，让我们的民族回转归向上帝，要为我们今天的台海局势祷告。这个世界乱哄，都在那里吵来吵去，弟兄姊妹，难道你不觉得悲哀吗？那上帝的国，那上帝所创造的世界，弟兄姊妹，难道当我们走到一个地方去，看到许多人在那里拜偶像，我们的心不被触动吗？弟兄姊妹，他们应该敬拜上帝，因为他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跟样式所造的人。当我们到一个地方去，看到一些人的贫穷，看到今天我们在新闻里面看到那个佛罗里达州发生枪案的事情，许多人死了，那这难道我们心不被触动吗？如果神的名在世界各地都被尊崇，就没有凶杀的事情，就没有贫穷的事情，就没有欺凌的事情，就没有你骂来我骂去的事情，都是和平了。弟兄姊妹，这是我们需要祷告的事。我们要祷告是跪在地图面前祷告，我们看到整个世界的局势的需要。弟兄姊妹，不是小事，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保罗告诉我们说，第一要为万民祈求啊，为万人祷告，为这个世界和平祷告，为神的旨意在地上成就祷告，为世人都能够接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祷告，为福音广传祷告，为神的心意最终在世上得到满足祷告，在我们身上得到满足祷告，为我们这个教会的圣洁，为我们这个教会遵从神的旨意祷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今天跟你们讲的能够让我们一同回应，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我们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向你呼求，我们盼望今天当我们听了你的话之后，真的能够心被你触动。主啊，我们不是被放在一个角落里面啊，我们不是被冷落在一个地方默默无闻的人，我们乃是可以跪在神的宝座面前向你祷告的人。神，你把你的权柄赐给我们，那是让我们看到这个时代这个世界局势的需要，那是我们看到神的国度神的旨意的是在地上成就实现的需要。我们的主，我们不能妄自菲薄，我们要祷告，我们盼望神你做一些事情在我们的国家，在我们这个民族里面，在这个世界之中。我们盼望我们祷告你的旨意能够速速的成就在这个地方，我们盼望我们的祷告能够使你的国能够早日的降临在这个世上，因为我们的世界需要上帝。我们的主，我们每一个人需要上帝，我们的百姓，我们的民族需要上帝。我们的主，求求你让我们担负这样的一个使命跟托付，就是用祈祷还是神的旨意成就。我们向你呼求祷告，盼望神你做一些事情。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